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注意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这节经文，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像装扮整齐的新妇，等候丈夫的新娘一样。这是听众朋友这节经文说的，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新耶路撒冷，听众朋友要记得，是神为教会，也是为基督新妇所预备的永久的居所，还是很重要。基督的新妇已经有了基督所预备的永恒的居所，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先会带我们先进入千禧年时代，我们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教会就是那位新娘。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听众朋友翻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些经文二十五二十六节跟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这个经文就是相关的，应验了保罗所说的话。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耶稣基督将要裁定所有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并且耶稣基督要纠正一切的过犯，并且要对付所有的罪，基督也要赐下奖赏给我们。耶稣基督还要借着他的道把教会洗净，神的道就是最好最好的清洁剂，把教会洗净。现在我引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注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很重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听懂吧？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把它记起来，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画面，关于圣城新耶路撒冷会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并且装扮整齐，像一个等候丈夫的新娘。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婚礼会在千禧年之前举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千禧年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蜜月期。我想这个特别的蜜月期将会一直持续到永远。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到保罗接下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特别谈到一个什么题目呢？谈到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彼此的非常美妙的关系，就是像人类的婚姻一样，用这个人类的婚姻比喻作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那现在我们要读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骨卷就是在这个解骨卷加上，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是骨卷这样记载的，因我们是他的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注意，这是以弗所书五章28-32节啊，重要的经文。那么这里所提到是什么呢？是一个说明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现在听众朋友，这个极大的奥秘已经向我们揭开了这个奥秘。那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婚姻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美好的、最美妙的关系，也是神为人类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婚姻制度我们要回溯到当初的伊甸园开始的时候，要记得听众朋友，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夫妻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有些现代的婚姻辅导啊，写了很多关于婚姻的书籍，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婚姻，因为只有基督徒能够明白婚姻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因为保罗在这里不是教导那些已经迷失的人啊，不是教导那些不信主的人，也不是教导一般的信徒。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特别主要是什么？教导那些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基督徒，这个很重要。记得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所教导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基督徒。因为在以弗所书5章18节，保罗曾经这样说。保罗怎么说呢？5章18节以弗所书，保罗说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段经文是教导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圣经在这里，在圣经当中，这是唯一对圣灵有所回应的一个命令，就是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这是在强调说，这是唯一需要对圣灵有所回应的一个命令。这句话当然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容易了解，但是现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特别读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连起来来想，会让我们对于婚姻有进一步的认识。听众朋友，你对婚姻了解这个到底婚姻是什么意思吗？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妻子跟丈夫是成为一体的啊！注意，婚姻是妻子丈夫成为一体的，怎么可能呢？成为一体的，你见过有这样的现象吗？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很可爱啊，这个小孩子他长相很像他的母亲，但是这个小朋友啊，他的个性哎却很像他父亲那样，这个就是夫妻成为一体的一个例证，从小孩子身上显出啊，他有像母亲的地方，有像父亲的地方，那么在孩子身上就看出这个成为一体啊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夫妻，听众朋友，的确是成为一体的。其实夫妻成为一体啊，它的含义还有更深的含义。这里说到说，如果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就等于什么？他就是爱自己。要记得哦，如果丈夫爱妻子，就等于他是爱自己。妻子爱丈夫也是一样，如果妻子真正爱丈夫的话，她也是等于是爱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注意下面的解释，因为再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比婚姻的关系更亲密了。这里我要强调，婚姻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亲密的。那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脚受了伤，你一定会去看医生吧，你不会忽略他，那么你会好好的照顾你的脚伤啊，会去看医生啊，或者打上石膏，看起来可是很不好看，也不想带着石膏走出去，但是因为你的脚，你为什么要照顾你的脚呢？因为脚就是你身体一部分。同样的，妻子丈夫也是同为一体的，妻子也是丈夫的一部分，丈夫也是妻子一部分。所以在圣经说，妻子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表示说夫妻是合为一体的，是一个身体。这个说法当然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理解，但是这的确，这是圣经所强调的婚姻的关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让我们现在回到神创造天地万物最早的时候怎么说。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23-25节，创世纪第二章23-25节这样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创世纪第二章23-25节，这里说到他们赤身肉体，表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彼此有很亲密的关系，彼此认识，这是一个很亲密，也是很私密，这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当一对情侣他们结婚之后，那么也许结婚之后不久啊，开始又要吵架了，第一次吵架了。那么妻子在床上一定她会背对着丈夫啊，用背对着丈夫。那么做丈夫的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气冲冲的，气起来就不要跟她睡在，跟妻子睡在同一个床上，跑到客厅里面去了。为什么？听众朋友想一想看，为什么婚姻，男女婚姻会出了裂痕呢？原因是什么呢？那么我再举个例子说，如果你的脚痛，脚有病，那么你脚有病，你不会不管它吧？你不会说，哎呀，我脚有问题的，我就很生气，对自己的脚生气。你总不会用这个痛的脚去踢东西吧？否则你用你的痛脚又去踢东西的话，你麻烦就更大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当你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身体有问题怎么办？总是什么呀？想办法好好的照顾，赶快去找医生把它医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想说，如果年轻的夫妻啊，他们在一起，他们在那吵架啊，夫妻年轻吵架的，最好怎么办呢？当然就要坐下来心平气和去解决问题。那么我认为啊，做妻子的一定要告诉啊，就如果夫妻有争吵的时候啊，我认为做妻子的一定要很坦诚告诉她的丈夫，她自己为什么会生气，她自己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到底她丈夫在哪里冒犯她的，到底她丈夫出了什么错。丈夫也要做相同的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因为夫妻他们本是一体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男人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要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夫妻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美好的关系。当丈夫与妻子联合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已经变成一体的关系了，两个人一个男一女婚姻以后就成为一体了。可以说夫妻就成为一体，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本来就是应该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丈夫与妻子之间，他应该真正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毫无隔阂的。听懂没有？婚姻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丈夫在妻子的眼中就好像很坦白，好像一个敞开的书一样，妻子应当一目了然就知道她的丈夫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丈夫对妻子也应该是如此，就是两个彼此很坦诚的互相了解的，那么也是彼此相爱的。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婚姻的关系。否则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夫妻之间婚姻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婚姻在啊，不但是我们知道婚姻关系不是说住在一起而已，不但是说睡在一起而已，是表示说夫妻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以弗所书5:32，听众朋友，我们要引用很多关于以弗所的话。以弗所书5:32，看保罗怎么说。以弗所书5:32，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所以我们读过以弗所书5，这些很重要的关于夫妻成为一体的经文。那最后保罗说，5:32，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夫妻的关系是什么？就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在天上，现在我们讲到天上的事的，在天上我们就像基督一样，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教会爱基督，彼此成为一体。在约翰一书3:2告诉我们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你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些经文同学记起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一天我们必要像基督。约翰一书3:2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些经文说得太好了。那么有一天我们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像基督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一样，那时我们将与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与基督联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又另外一个经文，约翰福音14章2、3、2节记载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又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这节两二三节的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我们有一天基督徒要跟基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有没有想到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与基督同在，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就我所知，除了我们人基督徒人类之外，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包括天使在内啊，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啊，蒙恩得救的人跟基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那是最荣耀的日子，我们要与基督同在，与基督合而为一。那么我们一定会赞美颂赞这个真理，直到永永远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启示录21章3、4节，很奇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么这里说到什么？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帐幕在人间呢？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这样说，把翻到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这个意思。这位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荣耀的身体复活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么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不是地上有黄金街碧玉城，黄金街碧玉城很好，也许我们走在黄金街碧玉城啊这个路上，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个地方的属灵的价值，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与基督同在。这里怎么说？这个最重要的属灵价值在哪里呢？不是黄金街碧玉城，最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是在启示录21章3节。注意，启示录21章3节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太重要了。今天听众朋友，有些在你我在今天的世界上看为，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我们所谓看为重要的事情啊，都已经消失的。启示录21章4节这样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曾经在世上我们看为说，哎呀，这个事情太痛苦了，太重要了，但是21章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这里我要说到一件事情，请注意，有一个作家啊，专栏作家，他曾经这样写着啊，他怎么写的？他这样写着说，大马路上每一个闪烁的灯光之下啊，他走在大马路上，每一个闪烁的灯光底下，接着他说什么呢？大马路上每一个闪烁的灯光下，都有一颗破碎的心啊。这个专栏作家说得很好，形容太好了。走在大马路上，每一个灯光闪烁的灯光下，都有一颗破碎的心。听众朋友啊，我要这样做一个见证啊，我跟我妻子啊，有时走过这个大马路，开车走过大马路的时候，看见好像万家灯火。那么我这时候看见每一家都开着灯，我就对我的爱人啊，对我的妻子说，其实万家灯火，每一个家庭的后面呢，都有一颗破碎的心。那我这是我对于我妻子所说的话。我说，妻子啊，万家虽然是万家灯火，但是每一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有一颗破碎的心。今天我们知道许多的家庭有很多的忧伤，很多的寂寞的人，但是在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什么，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死亡，这不是太奇妙吗？所以听众朋友，从我们开始读启示录以来，听众朋友，我告诉你， 我自己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这段时间我就主持过好多的丧礼，因为在这段时间啊，很多人在我的教会里面啊，我就已经为那些人主持丧礼。为什么呢？因为随时都有人会离开世界，走向坟场，人会死亡，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事情。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这个地球，其实就像一个坟场，就像一个大坟墓一样，在地上所有一切的事情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要记得，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会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那个里面新耶路撒冷不会有坟场的，也不会有墓地的，所有的殡葬业他们都要关门的，连医生也会失业的。在新耶路撒冷啊，没有殡葬业，也不需要医院的，因为那里什么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疼痛。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所以听众朋友，你会觉得新耶路撒冷实在是一个何等奇妙美好的地方。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有一天去到一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以前的事情，都通通过去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5节，启示录21章第5节啊，我们解释这些经文。第五节这样说，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把21章5节再说一遍。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感谢神，耶稣基督会把一切的事情都更新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神所说的一个应许，意义很重大。神的应许不但意义重大，而且这个胜于一切神给我们的应许。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现在你的感受怎么样？我认为啊，我自己麦基啊，我个人我认为我这辈子不晓得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自己活得很辛苦。不晓得你的感觉，我觉得我这辈子我活得很辛苦，有时候我常常也很沮丧啊，是很多事情让我很不快乐，很沮丧。我觉得我这一生啊，常常所遇到的事情好像困难重重。为什么呢？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不好，没有一样事情做得好的。总是我想做一个定，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总是没有达到。那么我也听众朋友，我在您面前我要这样承认说，我也不是一个，不敢说我自己是一个好丈夫，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个好父亲。我对我自己的讲道我很不满意，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我认为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有瑕疵。感谢神，但是神对我说，麦基，他对我这样说，听众朋友注意，他也会对你，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神也会对你说，我将把一切都更新了。什么意思呢？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就是说你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可以一切重新开始。所以注意，神这样对你说，也对我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是你可以重新开始。听众朋友，我非常期待这一天会到来，我感谢神。为什么？这一天一切都更新了，我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直到永远，这是实在太好的。听众朋友，你我们基督徒未来非常的光明，我们的潜力很大。记得以前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巴别塔的时代，神经在创世纪11章5到7节说过什么话呢？简单的意思说，巴别塔的时代，神说过一句话。神怎么说？他说我要赶快下去。神说我要赶快下去，免得他们会乱来啊！就是你回去好好看创世纪11章5到7节，为什么神说要赶快下去？因为那个人会作奸犯科，人类会犯很多的罪。以前的科学家，以前的传道人啊，他们常常说啊，现在人类之前的科学家啊，之前的早期的传道人说，那、啊、人类登上月球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说，人类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多，不只 登上月球而已。我们知道神既然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这个地球，但是为什么有死亡呢？死亡就把人，神给人的能力好像把它限制住了。但是在永恒里面，听众朋友，我们要这样想，在永恒里面，凡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应该是最有福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看见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在我们的未来的前景是大有荣耀，大有盼望。所以就是特别的说，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而且重新开始以后永无止境。所以最后我要引用以赛亚书9:7做这样的描述，耶稣基督说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以赛亚书9:7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未来的永恒里面，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硕。展望未来，我们基督徒是有何等大的盼望，太奇妙。未来很多的事情到现在我们还不了解，但是有一天我们将会明白啊，神在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分享一下你个人的想法，对于新天新地，对于去天堂这件事情有些什么样个人的领受。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